到第四章的第六节，打开的请听我读。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枉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脱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第四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坐遍地。今日我们有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现在请德修牧师。今日的主题是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波士顿在过去两日和接下来这几日都有热浪侵袭，我们中间的长者特别需要留意一下，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散热功能就没那么好了，要散热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就跳得快一点，所以呢老人家是容易中暑，所以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如果你家有冷气的不要悭电费了，就开了个冷气，对大家的心脏呢是会好很多。我们都知道波士顿是一个读书城，一个大学城，每年都有很多的学生来到这里，全国甚至呢全世界都派很多的学生来到这里。他们中间停留短的有一两年，停留长的可以四五年，读博士的呢可能六七年。但愿我们这一班在波士顿的基督徒，我们能够带领这些的学生，能够在敬拜上面，在侍奉的态度上面，在行事为人上面，在属灵的操练上面，特别在对圣经的态度上面，我们给他好好的影响，以致到这班学生无论日后去到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成为主所用的工人。我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因为无论我们其他的见证是几咁嘅好，所产生的影响可能都是暂时的，唯有当我们影响到一个学生，他对圣经有兴趣，对圣经有尊重的时候，他就一生受用。我们今天朝早就存着一个这样的心，我们来看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或者可以说最后的一讲。马拉基书不是很长，只有四章。中文圣经，如果我们普通的敬拜用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只是有四页，刚刚有四页。 但是它的内容却是很丰富，里面处理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也都是以色列人信仰上面的问题，包括神是不是还爱我们呢，包括婚姻的问题，我们侍奉应有态度、敬拜的态度的问题，离婚的问题、奉献的问题。到了今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课题，就是侍奉神是不是有益处呢？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神就指出以色列人用言语去顶撞他，意思就是说他们用很难听的说话去批判他。面对这样的陈述，以色列人就好像前两章我们见到了，一贯的否认，没有啊，我们没有这样做，于是对神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有什么证据呢？然后在第三章十四节，神就指出他们公开的批评，那个内容是这样，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批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其实有三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就是他们觉得侍奉包括敬拜神是徒然的，是白费功夫的工作来的。其次他们觉得守神的诫命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得益。第三，他们觉得苦苦斋戒，这个呢特别解经家在研究这个形容，就认为他其实是知道一个人他谦谦卑卑做一个好人是没什么回报的，没什么好报的。这几个是真的很严重的批评。我们就说以色列人为什么大胆这样说呢？不过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同情的心去看一看，以色列人他讲这番说话可能背后是有些苦衷的，有些原因的。第十五节我们就看到可能其中一些原因，就是在当时混乱的社会里面，以色列人就见到那些狂傲的、那些行恶的和试探神的人，他们得享福分，反而那些谦卑的、侍奉神的、守神诫命的，他们相比之下生活的条件比那些作恶的人更加的差。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那侍奉神有没有好处呢？如果到了今日我们用现代的方式去问，或者是我们代入我们现代的生活里面，可能那个问题就变成基督徒生活比不比得上那些不信的人呢？会不会比那些不信的人好少少呢？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我相信也都是我们心中的一些的问题。不过以色列人在这个课题上面，他们犯上的毛病就是他们注目在现今的比较上面。如果侍奉主的人、敬拜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上面、在我们人生的际遇上面，我们好像都比不上那些不信神、不侍奉主的人，那侍奉神真是没什么好处了。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的证明了。很可惜，以色列人的问题很多时也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如果检视自己的祷告一下，很多时我们就流露了跟以色列人一样的情绪，就觉得侍奉的人，我们应该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安排里面，我们有些特殊的优待应该好一点嘛，我们属于神嘛，所以是不是有些特殊的优待呢？医治生病就得医治等等。如果我们有这个假设，我们就难免跟以色列人一样，可能一样失望。或者有些人就会问，我们如果不放眼在物质上面，不跟那些不信的人比较，不觉得他们呢其实比我们还好，如果我们不放眼在这些上面，我们放眼在属灵的果效上面，我们可不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呢？就是侍奉敬拜神的人有没有在属灵的事物上面我们见到果效、见到价值呢？当人这样问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又是另外一个 愚蠢的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好处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传道人，我常常跟一些传道人去分享的时间，我们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所讲的道，我们所解释的圣经，我们栽培个人的努力，究竟有没有果效的呢？有时候确实有的，我们见到，但是有时候却是见不到，讲的人是讲，听的人是听，就看不出有什么的果效。但是在这方面，马拉基书这个最后的一段给了我们有答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一些的中心。我们分开四方面来看一看，要解答这个问题，侍奉神是不是有果效的呢？无论物质上面，无论属灵上面。第一方面，我们见到马拉基的回答，就是侍奉的果效是在乎神的承认，而不是在乎人，包括自己的感觉的承认。换句话来说，就是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果效这个问题。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的答案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查经，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讨论，我们互相的勉励，传道人在团契的分享，在崇拜的讲道，都是有价值的，因为神已经赋予这些事物有价值，亦都肯定了这些事物有价值。所以圣经就形容他侧耳而听，而且连人连事都记录在他的纪念册上面。在哲学上面曾经有这样的讨论，就是世界上面所有的事物，如果没有人或者没有生物去观察他们，他们是不是还是叫做存在呢？他们的存在是不是真实呢？例如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有观察力的生物都死了，这样太阳、星球、树木、海洋，他们的存在还有没有意义呢？他们的存在是不是等于不存在呢？哲学上面曾经有这样的讨论，但是有一个神学家，他回应这个哲学的课题的时间，他写了几段的东西，他就这么说，他说当哲学家说我如果不存在，这些事物没有人观察他，他亦都不可能存在的时候，神就这样说，他说对哲学家说，孩子啊，你可以放心，当你不能够再观察这些事物而想象他们不可能再存在的时候，我仍然在这里继续观察，保证他们的存在。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哲学家讲的东西呢？就是有时候他讲了，我们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大家会不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呢？这个世界上面大部分的哲学和很多的宗教是人本的哲学和人本的宗教，对事物的认识和赋予它的意义是从人的角度去出发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纯以人民主义的角度去看爱，就是爱心这一回事，爱这个观念其实没有终极的意思，但是它却是帮助人类群体生活有很大的贡献，它能够培养出一个适合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人类的文化，所以它有功能上面的价值，是应该表扬，是应该推动。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一些来想，这些哲学家这样说，爱其实没有客观的意义的，没有绝对的意义的，只不过它是人类要群体生活，要生存下去，所以约定俗成，奉为美德。其他的美德例如诚实、 例如可靠都是一样为了人类生存的好处。这些是人本主义的哲学的一些理论，基督教的信仰与人本主义的哲学刚好相反。我们认为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事物的意义是从神去出发，所以无论处境是怎样，无论个形势是怎样，无论对人的生存有没有贡献，爱和这些的美德是有意义的，因为神赋予爱意义，神就是爱。所以就算表面上产生不到一些所谓果效，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个意思就是同样的道理，侍奉敬拜是有意义的，因为神赋予他意义，神纪念他，承认他，而且甚至这里形容将他记录在纪念册上面。圣经提到有两个纪念册，第一个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提到一个纪念册，其实是一个叫做生命册，是关乎人类的永恒里面的命运的生命册。但是这里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神原来还有一卷纪念册，就是纪念我们的侍奉，纪念我们的敬拜，是得蒙神的纪念。当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得蒙神纪念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奖赏，已经是我们的益处。美国第32届总统叫做罗斯福，这个罗斯福呢就是破了总统的纪录，他四次当选总统，他的任期由1933年至到1945年4月，他第四任总统上任11日，他在即死亡为止。美国在1951年改变宪法，就限制总统任期不能够超过两期，所以罗斯福就成为一个唯一一个他的连任超过一次，事实上他连任是三次，总共有四次的总统的任期，所以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在他的幕僚里面有一个叫做霍建士的一个人 Harry Hopkins， 一个人很特别，他外表毫不吸引，每天都是面青唇白，你见到他就好像他生重病一样。有一天有一个形象顾问，形象顾问就是那些明星要保持一个好形象，好形象请那些人来怎样创造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形象顾问有一天就有机会去探访罗斯福，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总统先生，你为什么那么重用这个霍建士？美国难道没有人好看啲派出去做外交的工作，或者处理国家的事吗？罗斯福就看着，定睛看着这个人，他说，先生你知道吗，每日我的办公室门一打开，好多人入来都是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唯有霍建士这个人他是专心服务我，他没有任何的企图，他就是专心去支持我。弟兄姊妹，但愿神都是听到同样对我们这个感觉，我们侍奉神不是在神上面身上希望打主意的一些人，我们侍奉神，我们是专心服务他的人，他的接纳，他的承认，本身就是我们的奖赏，本身就是我们的益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又是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益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应该以短视的眼光，短期的眼光去看所谓的果效和公平或者不公平这些的课题，而是要放长我们的眼光去看这件事。第三章十七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即是侍奉神的人，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好像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女。所以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定了一日要怜恤侍奉他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最肯定的一个的奖赏。只可惜以色列人重视的是即时的奖赏，将来的奖赏他们的太遥远了，他们要即时的奖赏，即时的好处。特别当他们跟其他的人去比较，他们就产生一种的妒忌，他们觉得别人不信神都有这样的享受，我却没有。我曾经在团契分享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帮助一个病人去看病，帮助他翻译，但是在等医生的时候等好久，所以随手就拿起一个杂志去看。这个杂志呢就很多图片的，图片还多过文字，里面呢就封面那里就拍了一些电影女红星化妆之前的样子和化妆之后的样子，发觉呢很大分别。原来化妆这么神奇的，将一个很普通看起上来很普通的女性呢化成一个很艳丽的一个明星。掀过后面那页呢就有另外了，也都是两个的对照，就是当时曾经大红大紫的一些的明星，他们今天已经年老了，就刊登他们昔日最红的时候那个风采和现在的一些的图片相片去比较。我看到的时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呢实在有天渊之别。其中很多美国明星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有三个我却是认得出，有三个男明星。过去几十年无论在名誉地位物质享受异性朋友上面都是饱领风光，但是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纵欲过度楚楚可怜的一些面孔。我就想这些明星他们以前吃过很好的食物，住过很美丽的大屋，开过很名贵的房车，但是现在他们有什么可夸呢？我们虽然没有他的享受，我们却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应许，我们实在比他们优胜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去看事物，对侍奉的看法也都是应该是这样样。我最近呢就上网就看看一些名人他们对工作的一些的观念，我就看到呢原来网上很多的你心目中想到哪个名人呢，你去 YouTube 那里去看一看某某人对工作的观念，你就发觉出了来。其实我看了呢就三个，第一个就是特朗普总统，第二个呢就是世界首富亚马逊公司大老板比索斯，第三个就是世界第二首富微软公司老板盖茨。他们对工作的看法都有不同，但是很奇妙呢三个人有一样相同，唯一一样相同就是他们提到一样事，就是他们认为爱上你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其他赚不赚到钱成不成到工他们都是次要的，最重要就是你很热爱你那个的工作。弟兄姊妹，我看过这些名人的一些的表达的意见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些为世上工作要成功的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侍奉态度是怎样样呢？但愿我们都是爱上侍奉，无论那个过后是怎样，我们爱上这个工作，以致到我们好像这些人一样，他们乐此不疲，他们能够长久的做这个工作。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跟第二方面是很有关，就是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了神所命定的日子， 狂傲的人和行恶的人必如碎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就正如神会到了特定的日子要连率侍奉祂的人，然后这里提到神到了特定的日子亦都要审判恶人和那些狂傲的人。这个跟诗篇三十一篇是完全，三十七篇是完全配合。三十七篇里面这样讲，他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长疾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弟兄姊妹，恶人得势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恶人兴旺亦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怀疑神甚至离弃神的一个的原因。相反，应该刚刚相反，应该成为我们更加肯定我们需要神，因为这个是审判天地的主宰，更加需要神的原因。我们在波士顿开车的人呢，就是守规矩开车的人呢，一定会遇上过那些不守规矩。我今天上班来教会的时间呢，就已经遇上了一个呢硬硬要逼入来，硬硬要在你前头的一个人不守规矩。我们就十分的不满，很激气。波士顿司机呢是全国出了名，态度很差的。但是如果你上网上网看一看呢，你输入不良司机立时报应之类的一些的搜索，你就发觉很多的、视频上面很多的、当然他们用 karma 这个字啦，即是说 instant karma 之类的、即是说意思都是立时报应。你就发觉网上充满了一些呢违规的司机，但是五秒钟之后就得到报应了，无论是撞车，无论是被人撞，无论是被警察追。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间，我们就舒服了、这些这样的不守规则的人，他们终于得到报应。当然我们看的时间也都提醒自己不要学那些危险司机，不要做些不守规则的行为。同样的，当我们觉得侍奉受了委屈的时间，当我们觉得恶人得势的时间，我们不是上 YouTube 没得给你看，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看到关于神会主持公义，关于祂会审判全地的时候，将会成为我们继续侍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动力。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审判尚未临到，是由于神要给人有悔改的机会。第四章第五至六节，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坐遍地。这里讲的以利亚是谁呢？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讲的说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指施洗约翰。这个以利亚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至于在这里为什么只是提到四百年后会来到的施洗约翰而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的，就是神在这里讲到延迟那个大而可畏，他要咒坐遍地的一个的时间，是要给人机会心意回转向他，就好像儿女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女一样。因为神的旨意其实不是要咒坐遍地，他要拯救我们。这个跟使徒彼得所讲的完全配合。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 那里讲，他说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投诉恶人当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应该感谢神，仍然给这个世界有悔改的机会。恶人当道是令到我们很兴奋的，但是我们也都想一想，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个世界仍然有悔改的机会。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以色列人问的问题，侍奉神还有没有益处呢？有没有果效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答案是肯定的，有益处有果效。不过得到益处和果效的方式和时间，不是我们定的，是由神所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专心去侍奉，果效由神负责。在一百几年前，有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决志要去非洲传道。当他将这个心志跟他的老师分享的时候，他大学的导师就劝他不要做这些无谓牺牲。他对他说，他说你的想法实在太疯狂了，你在非洲，我保证你一年两年内就断送了你这个这么有前途的生命。但是这个学生他继续去回应神的呼召，果然在一年多之后，他在非洲的工厂就死了，就断送了他的生命。但是他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导师，他内容这样说，他说老师，有些人可能以为我的侍奉是没有果效，做了无谓的牺牲，但是请你想象一下，建筑一条大桥是需要很多石头埋在泥土里面，成为地基，不见天日才能够托起这条大桥。老师，我的侍奉正是地基的石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有没有侍奉呢？我们如果在教会有侍奉，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呢？地基的石头，大桥的建起，真的需要埋在地土不见天日的一些的石头。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天父，好多谢天父藉着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能够明白到我们的侍奉在你的心中是蒙纪念，是有果效。多谢你对我们微小的侍奉你悦纳，你竟然告诉我们你侧耳而听，为人为事竟然记录在你的纪念册上面。我们献上感恩，求你保守我们侍奉的心智，叫我们的侍奉得到你的喜悦。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